一样，我们以为说那里是百姓和神争的，但是神说在那一次的功课是神与摩西争论，神与摩西来辩论。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说，神说让我们来辩论，你的罪虽如像朱红，我要使它变成雪一样白。所以现在呢，神也向摩西争论，虽然你已经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你做了那么多事，跟主走了那么远的路，那么现在我要与你争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个功课是个什么功课？为什么和从前不一样呢？所以呢，我想我很快的再把38节的功课稍微的复习一下，我想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就会很清楚。38节你记得吗？当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，神摩西呢就来到神面前。其实我们说过，摩西知道怎么给他们水，不是完全不知道。但那一次摩西实在学了很谦卑的功课，他来到神面前，希望神把一条路指给他们开。我们说过，摩西啊曾经在旷野里40年，所以这一带的地形啊他非常的清楚。不过当然那个时候摩西没有学地质学，如果学过，我们今天知道地质学，我们就知道在好几万年以前呢，在摩西还没有生下来，以色列民族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那一块的这个西乃山根本在海底下，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个海就升上来，这个西乃半岛就升上来。所以呢，等到摩西那个时候去牧羊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他在旷野里面那个太阳热得不得了，他怎么会得到水喝呢？那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因为啊那个时候那个水是在地下，在这个那个都是水，所以现在投上来以后呢，那你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的磐石呢里面呢实在出来是空的，很多磐石里面是空的，所以呢很自然的就变成蓄水池。所以很多因为本来在水底下，所以那个空的磐石里面，中空的磐石里面都装了水，所以每一个磐石都是蓄水池啊，天然的蓄水池。那为什么水不流出来呢？因为你只要慢慢太阳晒着，那个里面不是有些盐分吗？然后呢有那个磐石不是有裂缝，那个裂缝的地方啊，那么它慢慢就结晶，一结晶以后它不知不觉就把这个缝地方就盖住了，一盖住了以后呢水就流不出来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你只要到那一带去走一走，你看每一个大磐石都是个蓄水池。现在问题是如果你要水喝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必须做个牧羊道地的牧羊人，要让摩西啊。所以摩西为什么在旷野里面40年就这样，他如果要是在埃及王宫学习一切的学问，那他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你知道很多读物理的人不会，保险丝断他不知道怎么做。那么按理来读物理的人应该保险丝断了就有办法，但他不会断保险丝，稀奇吧？你说读物理的人应该懂得这些。所以呢今天你在摩西学经呢，按摩在埃及王宫学一切的学问没有用，你不能带以色列人。所以为什么要带领他们，要他们经过旷野，你自己必须经过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带领别人不要随便，你自己没有经过旷野，你怎么帮助别人经过旷野？你自己没有奉献，你怎么帮助别人奉献？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，摩西要学一个功课，神先把他摆在旷野里面。好了，那么他在旷野的时候，如果他自己口渴的时候，他家里口渴怎么办呢？他慢慢牧羊人都学会，从经历里面都学会，他拿一根杖，那他牧羊的杖，他们呢就去敲，就敲敲的什么地方听声音，你就拿个声去薄，大概就是裂缝的地方，然后呢他一敲水就出来。那有的时候那个水压高到一个地步，如果摩西不够壮的话，他这一敲水一出来就可以把它弹到好几丈一万远的地方去，那个水压大得很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摩西啊在旷野里面如果要自己要水喝，他的家人要水喝，他知道怎么做，不是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到处都是蓄水池嘛。所以我们在懂得这个地方的地理。那么等到呢现在百姓超过要水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他办得到的。如果你随便敲一个地方呢，那个水可能只够你一个人和你全家喝。现在是200万人，个个都要水喝，你怎么供应他们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看见他的经历有用，他的经历也没有用。 他今天有用，因为他学了这个功课，他知道说可以击打磐石流出水来。但是现在你在这么多磐石里面，哪一个磐石一击打能够流出200人吃的？所以他自己不行，所以他只好去祷告。他埋到神里，所以神告诉他说：“我站在哪个磐石那里，那意思就是神给他暗号啊。我站在哪个磐石，你就敲哪个磐石就好。”那他果然一敲那个磐石，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水流出来像江河一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沙漠开江河，那个水流出来要给200万人喝，那么解决了他们的干渴。那一次弟兄姊妹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那根杖啊是什么杖？那根杖是他手里那根杖，神明明告诉他说，就是你当初那击这个击打那个杖什么杖，神特别提醒他，所以每次不要以为说哪个杖你随便读的不可以，你就知道说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38年前那个杖跟38年后杖根本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你不要张冠李戴。许多人读圣经没有读好，就是以为两个杖都差不多嘛，那其实不一样，两个杖完全不一样。那个38年前那个杖是什么杖呢？那就是他牧羊的杖，也就是他当初行神迹时，你记不记得？他一打水，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。神特别告诉他，那这个就是那根杖。那根杖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杖就是告诉说，你看呢，那就是告诉摩西说，你看呢，你把这个杖打在尼罗河就变成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从此以后。今天你不能再喝尼罗河的水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的一切都需要仰望神的供应，不是仰望天然的资源。你如果住在埃及的话，你根本不需要祷告，根本不下雨，天不下雨的。但是你要不要耕种？你根本不需要努力的耕种，因为每年要泛滥两次，两岸都是肥沃的，那么那块地是全世界最好的地。你什么也不要，你就得着这个。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依靠埃及，依靠尼罗河。现在神说呢？你击打那个水，让它变成血，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靠这个天然的资源。到了旷野，没有尼罗河；到了旷野，只有神在旷野中、沙漠中开江河，你今天才能够得到干渴，才能够你的干渴才能够得到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些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，神要让摩西学一个功课，在旷野里面没有神迹是不能过日子。从前生病了，医生就可以了，药就可以了。但是严格说来，我们爱主的人不是不要医生，不是不要药，我们要问什么时候看医生，什么医生最好，什么药是刚刚好。你看见了吗，弟兄姊妹？你我需要依靠我们，不能依靠那个尼罗河，尼罗河已经变成血了。我们乃是靠着神迹来活着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果然，38年前，神在旷野里面开出江河。38年后呢？功课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38年后，同样的吵闹争闹，那么我们要仔细读了。38年以后啊，神就对摩西怎么说呢？神告诉他说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杖。然后呢，然后怎么说呢？然后他对他说，他说呢，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呢去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那么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。那么结果呢？他来到百姓那里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说话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？”你知道他是气呼呼的，对不对？那气呼呼的呢？神告诉他说：“你拿着杖去，然后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”你知道一个人气呼呼的，脑子不大管用的。本来呢，神告诉他要吩咐流出水来，那现在他手里刚好拿一根杖，所以呢，你看看你我都生过气的，知道那个杖拿在手里面就是往下打的，所以一敲就是两下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的。特别你知道在，你知道记得这个保罗，他数算他从前怎么样受逼迫。他有一次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受了犹太人鞭打5次，然后呢40下减去1下， 那我们常常讲说，哦，这个保罗很幽默啊，这个保罗是个最好的这个 accounting， 他这个连这个什么，连这个挨打都算账的，他都知道是第一下、第二下、第三下，然后四十下减去一下。那这是我们误会保罗，我们不认识保罗，因为严格说来，根据旧约，为什么三十下、三十九，为什么不可以打四十下，只能够打，只能够减去一下呢？原因是很简单，就所有最严重的罪犯，最高的四十下，你不能够比四十下多，你只要多打一下就是违反人权。我们知道讲人权讲的最好的是圣经，你只能打是他再罪大恶极，你最多打到四十下。不过神老早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本性，神知道我们的本性，神知道我们的脾气的度量有多大。所以你看一个人呢，如果打一个人打三十几下，那这个人已经罪大恶极，越打越有气，对不对？越打越有气。如果你刚好打四十下，那你就在气头上，不想你多打一下，你违反人权。所以神说呢，每一个人只能打三十九下，你万一要一气多打一下，不四十下，你看还在这个范围之内。你看我们神是不是很讲人权？讲人权的没有人能超过我们的主，所以讲人权你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思想。所以圣经说四十要减去一下，所以保罗你知道他，那你四十打一下，你就知道他们把保罗当作罪犯，当作天子第一号的罪犯，没有人比他更狠更恶毒了。结果是五四十减去一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提醒你就知道，当摩西家人气呼呼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摩西跟二十年前年轻的时候还有忍耐，现在没有忍耐，那为什么没有忍耐？你看看这些人，他等于从换药片开始，然后呢，等于什么糟事情都做过，什么苦都做了。你知道这个做母亲的这个女摩西有全发脾气的，怎么没有全发脾气？到了现在你们还吵着要水喝，所以呢，他就说你们这些背叛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水来吗？然后举起手来，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。你记得三十八年前是一下，这次打两下。为什么他生气了？那么一打，然后就许多的水流出来，水仍旧流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方去。”然后他对亚伦跟摩西两次这样说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在米利巴水，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他违背什么命令？有的人说不，这个违背命令这里是指说他发脾气说。那么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他发脾气？那有一节圣经可以根据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诗篇一百零六篇，我们这个再读一下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三十三节。三十二节，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你看到吗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，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是发脾气，但是摩西发脾气了，你能说他失态了？你不能说他违背神的命令，不能，那就对摩西不公平。所以你知道不错，一面他是急躁，一面呢他是惹动他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在米利安在第三个阶段，你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特别到了这个加比斯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受对付的时候，不光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，不光是要对付我们的己，更重要要对付我们的灵。不是你的话对不对，你的灵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谁啊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谁啊，两个，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，对不对？然后撒玛利亚村庄不接待主耶稣，结果两个人开始祷告，这两个人就雷子，他们俩开始打雷了。那么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雅各。那么我们觉得约翰应该是爱的使徒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看那个照片的话，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。那结果现在你看那个约翰这个暴跳如雷啊，约翰呢，他现在打雷了，他说神呢、啊，他主啊，我们好不好叫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吐上？那这个时候你要读什么回答？ 中文的看不出来，中文的翻译没有翻出来。原文什么意思？原文说，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门徒们，你看表面上来看她是一个女性化，但是现在呢，她灵被惹动的时候，现在主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这个人清洁就可以了，不，一个人清洁不清洁，问题要看你的灵清洁不清洁。许多时候你的话是对的，灵不对，明白吗？所以加底斯所学的第一个功课，你到了这个时候，现在要记得，不再是像从前一样话对了就可以，现在你看你灵对不对，你灵不对，你可能事情还做对的，水照样流出来，但是问题就是不能够静下来。我们许多做许多时候灵不对，有没有果效？还是有果效。有的时候你发一发脾气，弟兄姊妹下注了，事情是做出做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那是灵不对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就受亏损。所以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摩西受亏，所以摩西在这要学一个功课，是不是？你看见吗？现在你不要光问手续的问题，现在你不要问事情的问题，现在要问灵对不对。一个灵不对，一个被惹动的灵，那这个难怪要失态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就忘记了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是不是叫你，神的命令叫你拿着杖，然后呢叫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神没有叫你击打磐石，神说吩咐，结果你极大本事当然是会被命令了。所以这里解释太清楚。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有很多的争执的，有很多人说，哦，他恐怕就是只是发脾气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不止发脾气。这里严重在哪里？这里严重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。那么这一次违背命令很严重，这不是普通的严重。为什么不是普通的严重？因为啊，38年前那个磐石，在希伯来原文，那个磐石是低的磐石。那么这一次38年前后的磐石呢？那个磐石是高的磐石，这个原文不一样的字，明白吗？那么当那个磐石低磐石的时候呢，神的命令是极大的磐石。那么到了38年以后呢，因为是高的磐石，所以呢，现在你只要吩咐磐石，对磐石说话就可以了。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。那么这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变成很严重。我已经说过，我想我再说一遍。磐石在圣经里面预表我们，预表基督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跟随着我们灵磐石，如果你去读圣经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呢，旧约的磐石是预表基督。那么低磐石什么意思？低磐石就是告诉我们，主来的地上为我们成为卑微的人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了。你看神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他的磐石裂出来就流出水来。所以你记得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因为我们的主肋旁裂开了，然后磐石流出来，水流出来，难怪喝了这水永远不渴。38年以后，这个磐石是个高大的磐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，他今天已经是大祭司，他今天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还需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？你如果击打磐石的话，你就等于把我们的主再钉十字架。现在摩西打了2下，你知道严重性在哪？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得着圣灵的话，你不是把主在定时的家，不需要。今天你就要借着祷告，你对磐石说话就可以。结果呢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你真的相信对磐石说话圣灵就流出来？你真相信吗，弟兄？摩西不相信，摩西觉得要打磐石水才能流出来，他忘记了。现在我们主已经得了荣耀，你只要祷告圣灵就来了，不需要你3天3夜禁食祷告通宵然后圣灵才来。弟兄姊妹， 不是你在那边苦行，不是你在那边做什么，好像现在你不是击打他，你要击打自己，最后圣灵出来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圣灵简单到一个地步，你有没有信心？你相不相信？你说圣灵啊，我巴不得你巴不得你来充满我，你信不信？你这样的祷告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这是我们在加比斯要学的功课。年轻的时候，什么都是苦功，什么都是刻苦的。说我们要怎样怎样，圣灵才浇灌下来；怎样怎样才说方言；怎样怎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其实磐石流出水来，因为主为我们被苦待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。你能不能相信？简单的相信，说神啊，我相信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但愿你圣灵来充满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，这个信心是个更深的信心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信以至于信，这个信心是比38年前更深。你能不能什么都不做，歇下你的功，不是通宵祷告，也不是你把自己弄得苦了，然后你就在美国有一半弟兄姊妹三天三夜不吃饭，什么也不看，什么也不做，身体变得非常弱，所以他说他看你火球了，在这个星期你什么都看得见，不要说火，什么都看得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把自己放在一个身体的状态，难怪什么都看得见。所以基督徒最容易受欺骗，连摩西都是这样，连摩西弟兄姊妹都没有信心，所以神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如果击打两次，神能够让他过去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可以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重钉十字架，然后让我们得到胜利。不，神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弄清楚，所以摩西呢，怎么样也不能进迦南。这是神定不错的，所以这是第二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三点，摩西实在是老资格了，如果讲道的话，他讲了30几年道；如果服侍的话，服侍了30几年。你知道一个在主的道路上有过一段日子的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最大的毛病就是依靠过去的经历。10年前得胜的经历，他今天拿来用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，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他老旧了？老旧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老掉了？但是不能救，为什么救了？你看见他说来说去都是20年前得胜的经历。摩西以为说38年前我这么一打水就流出来，现在连祷告都不需要，两次水一定流出来。过去是这样子。上一次我这样子说方言的，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这样就可以说方言。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教育。这是什么教育？教育就是你根据过去的经验，现在你可以把它再说一遍。我昨天呢让氢和氧结婚，结果生出水来。那在化学实验室里面，我拿氢先生跟氧原子，不，氧先生跟氢原子结婚，哎，然后在试管里面我看到有水。那么好了，今天我再这样做，这是天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印度我有经历的，现在我把它组织成一个经历，我来告诉你，这样做一定是灵的，你这样做一定是灵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大最大的危险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很多神的儿女到第三个阶段就完全放松下来了，他仍旧帮助别人，他的帮助别人都是炒冷饭，他不是今天再到神面前去寻求主啊，今天你带领是什么？他没有想到38年已经不再用账了，38年用说的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以为的38年用账，38年用还是用账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神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你根本不需要依靠他了。你只要因为你从前怎么做，后面你怎么，上一次你传福音5000也得救，下一次你同样的一篇讲台，你连祷告都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你用的比方都是一样的，还是5000也得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长进的话，你看见38年以后，你还得到神面前，神有新的带，38年是全部新的带领，是你38年前所没有想到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 我敢说，当他领受，那个主说你拿着杖，你要吩咐他听见没听见？等一下忘记，为什么忘记？他本能的，他过去的本能就是击打磐石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，他们有人告诉我们，从前在北方的时候起头啊，也没有点灯的，都是点灯的。那么刚刚开始有电的时候啊，这个非常就刚刚这个有电的时候啊，这个他们起头不习惯。那有电什么？你一进门，你一摸摸墙壁，这个一摸墙壁一开电就亮了。但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人进门从来不摸墙壁的。人一进门，第一个是摸口袋里面有没有这个火柴，一打开，然后呢就去怎么去点有没有灯嘛？那一定的嘛，这是他们习惯，多少年都是点煤油的，都点油灯的嘛，所以自然就点。所以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摸火柴一点就好了嘛。那这是多少年的都这样，所以根本不连祷告也不必什么，这是自自然然的一部分。那现在有一个新的变化了，说是你只要把墙壁一摸，电就来了。那么这个对他来讲是新的，你是不错啊。现在我开始摸摸墙壁，这个电就来了。果然一摸墙壁，电就来了。那么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啊，就是因为习惯太习惯了，所以每次回去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摸墙壁，第一件还是摸火柴。所以你看，你们如果一个常常一个仰赖习惯的人，那就证明说，弟兄姊妹，摩西不是没有丰富，摩西有丰富，但是摩西的丰富永远是20年前、30年前。今天神丰富到一个地步，神今天给他许多，但是弟兄姊妹还是超冷，他不知不觉就超级冷淡的。他拿着那个杖，他也没有问说这个杖是什么样的，他忘记，他本来只要手里拿根杖就是敲嘛，祷告都不需要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当我们经历第三个阶段的最大最大的。因为你有那么多经历，你依靠你的经历，你有那么多知识依靠你的知识，讲来讲去就是那些新鲜感都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，所以很稀奇，有些伟大的神的朋友很奇怪，到了晚年你怎么听，本来年轻时候很被主用的，怎么到了晚年听得到好像没有多少功用，像他睡着你也睡着，什么原因在哪里？那弟兄姊妹，没有原因，他实在是丰富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他所仰望他所用的是从前，所以结果你发现是炒冷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炒冷饭弟兄姊妹清楚得很，连尼托生弟兄啊，有人告诉我们，在上海讲道不简单，尼托生有一段非常非常的忙，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中周聚会，中周就礼拜三的聚会。好了，尼托是很有口才的，他随便拿出一点来都可以供应人，但你不要以为啊，拿出来就可以供应人，这个弟兄姊妹眼睛是雪亮的。所以他上去讲完了以后，后来有同工就告诉他，你就你是不是今天没有准备，他又不能撒谎，他说我是没有准备。所以就是有没有准备听得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10年前的得胜是为了10年，你必须要寻求今天的得胜。今天你从前学了许多的功课，如果你还是依靠从前的得胜，你说这个我讲了多少次了，这以赛亚人家叫我讲，哦，我先再讲一次，我再炒一次冷饭。你自己觉得炒冷饭，别人听你是炒冷饭。你能不能为了这个缘故留住啊？已经多少年了？今天你是怎么说的？结果你看见神说，现在你手中拿着杖，到那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摩西的错误，就是依靠过去，依靠过去的丰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昨天的得胜不能帮助你今天得胜一点点，昨天的得胜不能保证你今天不失败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取用昨天的得胜，不管是经历也好，不管是认识也好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加底？加底子就是经过38年又回到原点，是不是只炒冷饭的？不是，神永远是往前去。换一句话，虽然你跟随主20年，虽然你跟随主30年，你永远接受神新的带领，每一次都有新的带领，这样才不会违背他的领。如果你跟随从前的轨迹，如果你跟随从前的习惯，不光你自己吃不饱，别人也吃不饱。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依赖，不要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追求，有一点点储蓄就觉得很丰富，就觉得很宝贵。 讲来讲去，这是一丢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更多的书。您有没有想到，保罗他已经打了美好的仗，对不对？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。那这样的人可以休息了，这样的人可以退休了。然后他对提摩太说说，他那个疲倦你要来，那个书还要带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会对保罗说，保罗你要去见主了，保罗你现在要寻道了，你还读书啊，还要追求啊。弟兄姊妹，保罗知道就是在监牢里面最后的一段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没有人再来看说保罗到底属灵不属灵了，他还是努力的追求。他知道38年前的经历对他今天一点益处也没有，他需要重新的从主那里得到新的亮光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他的启示比从前大了。从前的磐石是低的磐石，现在的磐石是高的磐石。如果你对主的认识更进一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依靠从前的经历和认识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学无止境，跟随主也是没有止境。特别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这个人不是越来越老油条，这个人不能给人有回锅的感觉，这个人应该是一直往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特别有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特别有的这是很大很大的喜爱。从前年轻的时候，你需要做一点的工，然后许多人得到帮助，因为你总是叫人得到帮助，所以每次你像留声机一样，就像放放，反正有人得到帮助。你可以懒惰，你这样的话也可以得罪一些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，如果主不放松我们的话，你看见那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摩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他依靠他过去的经历，不知不觉依靠过去的习惯。他必须仰望主，给我们看加底是什么意思。当他要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，他要看他需要今天神新的启示，需要神新的带领。神果然给他的新的启示，也果然看见给他是新的带领。这里还有一点我想非常重要，然后我想我们才能够结束，所以我想再借用大概几分钟的时间。这个第八节这里说，你拿着杖去。哎，这很奇怪，保罗不是保罗，摩西手里根本就是一直拿着一根杖的，怎么还神说你拿着杖去？所以可见现在神要把一根杖给他。好了，你再读下去，再读下去的时候，圣经说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根杖在哪里呢？这根杖不是摩西手里的，这根杖是耶和华面前的什么？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在耶和华面前怎么会有杖的？你记不记得那次在什么在旷野里面，那个可拉一党的后裔那个吵闹的时候，你叫背叛的时候，不是有12根杖吗？你记不记得那个12根杖？结果有一根杖是发芽，有一根杖是开花，有一根杖代表死而复活。那一根杖圣经说把它放在哪里？放在约柜里，就是放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一根杖不是击打不是击打那个尼罗河水的那根杖，不是吗？这一根杖根本不是摩西手里的杖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摩西从来不明白的一件事。一直摩西用那根杖，你看那根杖叫河水变成水，那根杖叫洪水分开，那杖叫磐石，击打磐石流出水来。那个磐石不知道被神用，那个杖不知道被神用了多少次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给他看见，这一次他如果要流出水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神不再用原来那根杖了，神可以不用那根杖，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杖，现在不是你手里的杖，现在呢是那根开花的那个杖，那个代表死而复活的那个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他说他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杖不是那个枯的杖，不是摩西的杖，从前是一直用摩西的，现在谁说我可以不用你的吗？现在你可以从我面前拿着杖去，叫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完全把摩西完全的放在你，从前用他不错，现在可以不用你的。 现在可以不可以完全用从死里复活的？想想看，孔子，那根杖是给人看，那根杖是表现给人看到这个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这根杖代表什么？代表权柄，你看见吗？这根杖是谁的杖呢？代表亚伦的杖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亚伦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个高的磐石就好像我们今天坐在天上的大祭司。所以这根杖不是拿来打的，这根杖是给全世界看。所以你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，所以你怎么拿着这杖，像用从前的杖一样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以为神用了我们十次，神非用我们一万次不可，没有这件事。神用我们一万次，最后一次可以完全的不用我，照样能够成就他的工作。为什么？这叫死人，这叫做摩西完全把自己放在一边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只有当百姓看见那个杏树开花，那个结果，你看见这个结了杏，你看见这里开了花，代表死人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见这一幅图画，没有人不尊神的名为神，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不会有话说的，这是神的杖所做的事。现在你怎么做？你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这个杖很明显的，从第一天就不是拿来打人的，这个杖从第一天就是给人看的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权柄？开花了没有？是不是经过一个黑夜？是不是经过一个冬天？现在开花了，感谢主。如果是的话，权柄在，神的同在在，神的同在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你需要做什么吗？现在连摩西的杖都被神摆在一边，这就是更深的功课。更深的功课是什么呢？从前神用你，从前神用你的口，从前神用你这个，神用那个，今天神可以不用你这些。你以为说过去神用我，现在神非用我不可，我们错，这一错错得何等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加比斯所学的，这叫做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摩西要学的功课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说他灵被惹动，一惹动以后，你看见他里面出来的全人是脏的，是刺激别人，是不干净。所以十字架的功课是怎么做？不光是不用他，而且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他要学一个功课，虽然灵被激动了，但是他愿意被摆在死地。结果你看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还是显出来，基督还是说话。当基督说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话是话，没有一个激动主的灵比人把定时主耶稣定十字架那个灵更激动。你试试看，如果你哪一天你去参加一个婚礼，你穿得漂漂亮亮，结果不知道哪一个冒失的人跑过来，怎么脚一踩，然后一大堆的烂泥巴的水就溅在你的衣服上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的灵一定激动。也许你的口才不好，那这次你发现你口才是最好的，你知道怎么对付别人，你说了几招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你的灵被激动，没有一个刺激比十字架的刺激更大。我们的主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然后呢被挂在天地之间。换一个人应该是咒诅，你看那个两个强盗就是咒诅，是讥笑。但是我们的主第一个反应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死而复活，这是迅速开花。你看见那个刺激没有刺激到他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摩西他惹动了里面的灵，就说了急躁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，什么时候我们灵不干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没有在人面前尊神为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，有的时候在讲台上常常会受试探，在这讲台很多人就睡着了，那睡着怎么办呢？你要刺激一点，去讲点重一点的话。有人越讲越重，没有尊神的名为神。有人说哦，这个讲员口才很好，很会骂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从此以后这个讲道人很会骂人，就变成个名声出来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尊主的名为神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今天人可以刺激我们，人可以惹我们的灵，但是呢，你看见那个灵永远是基督的灵，这就是价值，这叫圣洁。 什么叫加利斯？加利斯就是圣别分别出来，这个圣洁仆人和其他圣洁仆人不一样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圣洁功课。到了第三段，什么都是圣洁。到了第三段，你看什么都是认真的。现在不只是对付自己，不只是对付肉体，更重要对付我们的灵。那这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有了自己，你要认罪。许多时候有了肉体，你要认罪；许多时候灵不对，你要认罪。别人看不出来的，你已经不对了。你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也许你会包装，你看得出来像天使一样，但你里面已经要爆掉了。那为了那个，你还得要向主认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不是，问题是，今天我们要学会不会受亏损。所以我想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很深很深的。弟兄姊妹，摩西所学的比那些年轻代学说的更多。对年轻的一代，好像新的功课，对他们来讲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，是个老仆人，是个忠心神的仆人，是任劳任怨为这个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到了末了落的这个下场，但是你看见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《生命记》里面，他有一句话。我每次都在那里非常受感动。你知道摩西他自己这样求，他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有大能的作为的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迦南的山地和黎巴嫩。弟兄姊妹，这几十年来的劳苦，把这些百姓受过多少的冤屈，受过多少的委屈，把他们终于带到了迦南边。现在神啊，你让我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因我对我所发的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于摩西，因为他这么忠心的一个仆人，神有没有放松一点？没有，神绝对不放松一点。神说你不必再提，你不必再提，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没有静下来。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也许我们叫别人得救，我们自己反而被弃绝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警告。路不在乎你起头走的有多好，路乃是在乎最后的一段走的有多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可惜，许多的电视不到家，许多这些人失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有可以大事化事，小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个亏损是大的，那个亏损是关系国度的亏损。有许多神的仆人，你看见神赦免他的罪没有错，但是那个国度是没有的，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。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看，是一个神的仆人可以为神任劳任怨做许多的功，但是他失去了国度的赏赐，所以这就代表国度的赏赐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大最大的境界，我们不能够稍微失败，我们不能够稍微放松一点。许多时候我们认着我们性子去，结果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国度的奖赏。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警告。你一定用常常用一首诗歌来鼓励他自己。他说：“我每天都活在审判台前，但我每天都在审判。”